圣诞快乐，圣诞快乐，主日平安。非常高兴跟欢迎在场在线的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共同来共庆圣诞。今天是2025年我们圣诞的庆祝，请你对旁边的人讲圣诞快乐，主内平安，圣诞快乐，主日平安。还有我们在线的啊，在线的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祝你们圣诞平安。圣诞节是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一个最大的喜庆日子，也是最促销的一个日子，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大家在圣诞节可能得到很多的礼物，对吧？有很多的聚会，有很多的期盼，有很多的旅行。大家认识这张图片吗？就是在我们附近的 Fairfield Mall 里面的一个场景啊，我前两天刚照的，漂亮吧？
漂亮，
非常漂亮。这幅图片是我跟师母去年在日本照的，这是我们住的公寓附近，他们也装饰圣诞，然后他们的购物中心里面也有圣诞这样大型的圣诞树。2024年，当然今年25年了。这是今天早晨在兴旺角那头，我们有一个福音布道，分享福音啊，许多弟兄姐妹都去了，他们在那里也分享圣诞很多的信息。其实圣诞节是一个非常繁忙也非常有意义的节日，也有一些地方，包括今年法国第一次关闭了圣诞的庆祝了，因为怕恐怖主义袭击。其实不管我们对圣诞节的期望盼望如何，我们还是需要知道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圣诞节到底它的真正的意义何在？是只是家庭团契，我们互赠礼物，或者放长假旅行聚餐的时机吗？还是有其他更重要的意义？今天我将从著名的以赛亚书52章13到15节、53章1到2节两段经文来分享基督降世的真正意义，基督降世的真正意义。那么以赛亚书52章13到15节到53章1至到最后的12节乃是4首著名的仆人之歌的第4首，它描述的是一位耶和华神的仆人。这位仆人他如何在世行事为人，完成神的一个旨意，他在神面前谦卑的成长，也受苦受害，最后神把他升为至高。早期的犹太拉比一致认为这一位神的仆人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未来的拯救者。那么新约圣经一共有3处讲到以赛亚书53章这位神的仆人就是基督，马太福音8章1到17节，约翰福音12章38节，使徒行传8章32到35节。我想通过第4首仆人之歌呢，对基督降世的使命生命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了解。基督为何要降世？基督降世的意义何在呢？首先第一点，基督降世的意义乃是要给我们带来盼望，给我们带来盼望。其实人生盼望不可少，就从今天晚上的一个聚餐，有多少人是盼望着圣诞节有不同的美食而来的，这是一个盼望。包括我们对未来的盼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健康，我们都希望越来越好，未来越来越好，这是一个盼望。人生如果对未来没有盼望，失去盼望，看不到盼望，这是非常可悲的一种人生。而基督的降世正是要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一个崭新的盼望。我相信这个圣诞节有许多人活在失望当中，有许多人活在无奈当中，包括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活在许多的挑战，包括疾病当中，我们需要盼望，而且我们需要崭新的盼望。就算去年我们已经庆祝了圣诞节，我们今年仍然要庆祝圣诞节，因为它带来崭新的盼望。 我们来看52:13经文，他这样讲：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这是耶和华神对他仆人的一个应许。请注意两个字，必被高举上升，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也就是说他将来必有智慧，他将来必得尊荣高升。首先他应许基督未来，这都是未来的，基督未来有智慧，未来有至高的尊贵。那么这两个应许后来我们都知道是完完全全实现在基督的生命当中了，但是在这个应许的时候还没有实现，所以这是一个盼望，对基督来讲是一个伟大的、具有非常深远意义的盼望。当我们讲基督未来会更有智慧的时候，并不是讲他的神性，乃是讲他的人性。路加福音特别讲到少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所以说明年轻的耶稣、少年的耶稣，他从小成长的时候，他的智慧、属神的智慧与生命身量要一起成长，要同步成长。以赛亚书53详细预言了基督将来的许多的处境，而且非常的具体，他成长的艰难，他被误解，他受苦，他被害，他被审判。那请问基督自己知道他将来要遇见的这一切吗？当然知道，因为基督是永恒的，基督就有神性，他当然知道这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既然知道，他为什么还要来做人呢？为什么还来经历这一切的挑战呢？因为盼望，因为父神给他应许，所以他不回避，不逃避，不抱怨，而是勇敢地去面对目前生命中、生活中一切的挑战，等候那未来应许的实现。那么基督的盼望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与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有什么关系？答案乃是所有信基督的人都可以在智慧、在未来的尊贵上面得到极大的高升。换句话说，基督未来的应许，他的智慧、他的至高，跟我们今天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信他的人。圣经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智慧、我们未来的尊贵高升都藏在基督里面，与他一同得智慧，与他一同高升。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督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基督的未来也就是我们的未来。大家知道我们基督徒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吗？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我知道对姐妹来讲可能有点挑战，你们将来都是女王啊，基督徒都是王，有王的身份，都是王子王女，我们将来都是要做王的。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当然不是我们单独做王，我们与他一同做王，他是我们的万王之王，我们要为他管理，为他治理。我想给大家两方面的运用啊，讲到未来的智慧跟未来的至高尊贵。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子女在基督里面会越来越有智慧，超过我们对他们知识的要求。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基督里会越来越尊贵荣耀，超过我们如今各样挑战，包括身体的挑战。首先我们的子女将来会更有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圣诞节是一个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节日，因为他们知道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礼物，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信耶稣将来可以更加的智慧，这是在基督里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女、为小朋友们祷告，愿他们将来更有属神的智慧，而不是有很多的知识，读书读得很好，上个好大学，考个好大学。智慧比知识更加的重要，智慧与知识不一样，智慧与神有关，知识与神的创造有关。 真智慧认识创造主，而知识只能认识神所创造的世界创造物。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希望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包括我们的子女已经成年的，我们这些年长的父母，2025年的圣诞节开始为自己的子女祈求智慧，真正属神的智慧，而不是仅仅希望他们在人生成功，好的工作，好好读书，考出好成绩来。成年子女一样，他们需要神的智慧来工作，来交友，结婚，抚养他们的下一代。对我们成年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希望在如今的各样挑战当中呢，对未来有一个荣耀的至高的盼望。不管我们今天的处境如何，我们将来一定会比今天更好，这是盼望，这是圣诞季节基督可以给我们带来最好的一个盼望，这是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不管今天的挑战多大，不管今天的失望多大，不管今天有多么的痛苦，只要信靠基督，未来一定比今天更好。阿们，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所以圣诞节第一好消息，未来崭新盼望，基督里更加有智慧跟尊荣。我相信做弟兄的也很盼望我们有更大的尊荣，更加被尊重，更加在事业方面更加的成功，被高升提升，这些都是跟未来的盼望有关，我相信都会在基督里面有他的时候。第二点，圣诞的好消息乃是罪恶有替身，罪恶有替身。52章14节这样讲，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句经文中有两个对比，面貌跟形容。面貌就是我们的面容，我们的脸面。形容乃是指人整个的生命的形态，身心灵的形态。新译本这样翻译，因为他的面貌毁损的不像人，他的形状毁损的不像世人。这是对基督未来的一个极大的非常真实的一个描述。当然这样的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描述，肯定会令我们想到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段痛苦黑暗的时刻。钉十字架对基督的生命从肉体到心灵都是极大的摧毁，十字架不但毁了他的面容，还毁了他的身体跟心灵。当时罗马军人要鞭打用带铁球的鞭子来鞭打钉十字架的犯人，往往会打得皮开肉绽，连骨头都会露出来。2024年，梅尔吉普森拍了一部叫做《耶稣受难记》的电影，我想基督徒都看过了。这部电影呢，实际上是非常血腥的，尤其是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的这位演员 Jim Caviezel 当时描述啊，就是钉十字架那一天的场景，他们天没有亮就起来化妆了，一直快到中午的时候才化妆完毕。当他从旅馆走出来的时候，所有的看见他的人都震惊了，因为我们从电影里看到的就是他当时的化妆，旅馆的服务员还有其他的演员被这样的一个形象震惊啊，震撼了，而且大家突然变得默默无语了。其实这些演员非常的熟悉，在拍片的时候呢，也经常的开玩笑，彼此取笑。但是那一天从他血淋淋的出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所有的人都震惊，那天没有一个人开玩笑。而且当时有一个穆斯林的演员因着这样的震惊，他后来信了耶稣。那么耶稣的貌容，他的生命样式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的难以辨认？因为他代替了我们的罪，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他承担了我们的审判。我在这里特别用了替身来描述， 他是我们的替身。我们对替身这个概念不陌生，许多名人、许多伟人或者演员都有替身。替身的作用，唯一的作用就是代替。只要自己啊，当事人没有办法承担的，他不愿意承担的，他怕的，他就找个替身，对吗？那你问替身为什么敢承担这么危险的事情呢？因为有钱，只要你钱付到一定的程度，替身就会愿意。有钱，但替身也是有限的，替不能什么都人都替，对吧？别人的罪你不能替，病不能替，死亡不能替，结婚也不能替，他的钱财你也不能替，有很多事情是不能替的，儿女也不能替。那么基督所顶替我们的，都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你拥有全世界的财富，你也找不见任何一个人愿意为你替，能够为你替。他代替我们的罪恶、疾病、死亡、审判，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我们都是活在罪恶里面的人，我们都是会生病的人，我们都是活在死亡当中的人，我们也是要受审判的人。全世界历史历代，你找不出一个人可以说来替我，国王也找不见。但是耶稣是唯一一个这个世界上可以顶替我们、代替我们的，代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疾病、代替我们的过犯、代替我们的死亡。这是圣诞节最好的消息，极大的好消息。如果这样的消息你还不信，那你只好自己承担你的过犯。这是圣诞节最好的消息，基督成为我们的罪的替身，不是因为我们配，其他人的替身是因为他付了钱，基督替我们乃是因为他爱我们，乃是因为爱。如果我们接受了他替身这份爱，我们的生命将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的生命将被爱所充满，将被爱所取代，我们的生命将从此与过去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信耶稣是小事情，可有可无的事情，信耶稣是不可少的事情，它将整个翻转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通过我们可以改变其他人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季节，我邀请所有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同胞，包括以后看到这个信息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你应该接受他，因为他带着生命之爱来替我们承担罪、承担疾病、承担死亡、承担审判。我们基督徒都相信病得医治，都相信医病的祷告，对不对？每一次我们做医病的祷告的时候，实际上乃是宣告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他承担了我们的疾病，我们才可以罪得赦免，我们才可以得到医治。这是最有福的消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宗教可以这样奇妙的通过替身的爱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不会发现另外任何一个宗教通过教主的祷告可以病得医治，可以罪得赦免，可以得永生，只有基督教信仰提供这样的可能性。第三，基督降世的第三个好消息乃是生命被复原。生命被复原。我喜欢小提琴，有一次我问一位小提琴的制造者，非常有经验的制作者，我说小提琴如果被压碎了，破了一块，你可以把它补得一模一样吗？他说可以，即使你把这些压成碎片了，我仍然可以你补起来，几乎看不出来，但是声音不能保证，而且非常非常的贵。其实这个世界啊，我们人生最难复原的不是小提琴，不是著名的乐器，也不是名画，不是我们的传家宝什么祖传秘方，而是生命的复原。我们生命的复原， 在圣经当中记载了耶稣抚远了一个人的枯手，当耶稣命令他把你手伸出来的时候，那只枯手是没有力量的，他怎么能伸呢？但是他凭着信心去伸的时候，那只枯手就出来了，不但出来，而且与另外一只手完全一样。这是生命的复原，这种生命的复原只有生命赋予者才可以给予。耶稣基督是生命的赋予者，他创造了我们，当然可以复原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拉撒路死了4天了，他的物质身体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是当耶稣呼唤他，就让他出来，他的身体跟死之前又是一样。这是对生命的恢复，只有我们生命的创造者才可以做到。52章15节这样说，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这里讲到基督将来要洁净许多的国民，不光是以色列人，而且非以色列人都要洁净。注意洁净这个词，洁净不单是指除去罪恶，洁净还恢复了生命本来原有的状态，就跟没有犯罪一样。而且洁净是未来式，他未来要洁净，他未来要洁净许多国家、许多民族、许多时代的人。基督不单做我们罪恶的替身，基督也洁净我们罪恶的生命。做替身是解决我们的过犯、罪的过犯，洁净是复原生命的本性，你们知道吗？这是有本质的区别。赦免过犯、赎罪是解决罪的后果跟代价，而洁净是复原犯罪的生命。犯罪的生命，基督为什么可以复原？为什么可以洁净我们堕落的生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是创造主。这就是基督教信仰与其他人文宗教的根本的区别。其他的人文宗教都是自己修补自己，自己改变自己，自己洁净自己，自己更新自己，自己要从头开始。而基督教信仰完全否认人可以自己更新自己，自己洁净自己，自己复活自己，而是生命的创造者来拯救，来做这个工作。他知道我们生命的本体，他知道我们的损坏，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不管是枯手还是瞎眼还是大麻风，不管什么样的病症，他都可以面对，他都可以解决。那么耶稣的洁净是完全的恢复，全新的开始。基督教信仰的伟大之处，不仅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且我们生命得到洁净。生命得到洁净就跟没有犯罪一模一样。我觉得这对做父母的有非常大的意义，它将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的孩子不听话，老打游戏，老犯错的时候，你会说什么？父母一般会说什么？哎呀呀，你怎么老犯这个事？你怎么又做错了？你怎么又这样？对不对？这是对他过犯的谴责、指责。他会怎么回答？他很难受，他可能自己想改变，就是改不了，对吧？我们应该怎样回应重复的过犯？孩子们老犯的错误，我们应该怎么讲？耶稣可以洁净你，耶稣可以洁净你。你们仔细想一想，洁净就是使他完全恢复生命本来的状态，恢复他没有打游戏之前的状态，恢复他原来容易发脾气的状态，恢复他原来胆小的状态。耶稣来洁净你，洁净是完全的恢复，洁净是全新的开始。在神的眼里，基督的洁净就是全新的开始，包括成人也一样。我们做先生的可能会老去讲太太，哎呀你又怎么怎么样，做太太也会讲先生，哎呀你又怎么怎么样。可能我们一生就在互相讲你又怎么样，你又怎么样。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对方的一些过犯，重复的过犯吗？ 我们应该为对方祷告，愿主洁净，愿主洁净。洁净的果效跟没有发生一样，洁净的果效跟没有发生一样。如果你真正理解洁净的意义，我们下次就不要再讲你怎么老这样，我们应该讲愿主洁净。对于老有过犯的人来讲，如果你真的知道主耶稣可以洁净我，赐我洁净的生命，那我下一次就不一样，因为我有全新的开始。愿主洁净，请你对旁边的人讲，愿主洁净，愿主洁净，好不好？圣经讲，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赐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注意啊，唯有那以力量赐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位以他的力量能力塑我们的腰，使我们的行为，使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神，是洁净我们的神，是改变我们的神。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完全恢复的。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人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的不一样。祝2025年是我们旧生命的结束，2026年是新生命的开始，从我们到我们的孩子子女都一样。以后再也不要讲你老是这样的，从今天开始你要讲愿主洁净。第四，基督降生的第四个好消息，嫩芽与干根。以赛亚书52章到53章有一个主角的转变，52章是耶和华神论他自己的仆人，53章是先知以赛亚论救主基督，也是耶和华的仆人，我在这里指基督啊。53章实际上是对基督耶稣一生的精确的、非常精确的描述，从出生、圣诞的降生到最后的死里复活。那么53章1到2节这样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53章1到2节，53章一开始从两个问题开始，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是先知在问，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答案是什么？有人信吗？先知传的有人信吗？神的膀臂向谁显露？答案是没有，没有人信，向无人显露。为什么？为什么先知所传的没有人信，神的膀臂不能向世人显露？为什么？请问为什么？答案在第二节，因为他没有加薪美容。他们所传的这位弥赛亚，神的仆人，这位基督是不被世人看好的。他没有加薪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包括先知在内，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们所羡慕的是极其荣美的尊贵的君王，极有权柄的，但是他并不是这样。他的生命像嫩芽与干根。请问嫩芽与干根是什么好消息？跟圣诞节有什么关系？请问大家喜欢吃嫩的还是吃干的？嫩的。你们觉得自己个性是比较嫩的还是比较硬的？硬的。你们觉得自己子女的生命，你们希望硬的还是软的？硬的。我们自己的生命是硬的，我们希望子女生命是软的，这是最自然的想法，对吧？硬的不容易听话嘛，倔嘛，软的你怎么捏都行，软柿子，对不对？我们希望儿女的生命比较软一些，我们可以去捏他们，对吧？给大家看这个图片，这是我们刚刚从 Costco 买的以色列的柚子。这柚子看上去并不大，但剥出来更没有多少了。但是你们要知道， 这种以色列产的沙甸柚是在极其干旱缺乏水源的地方长出来的，所以它有个特征，特别甜。我去过以色列，以色列的葡萄无花果都特别的甜。也许这就是沙漠里面干旱植物的特征，要不然它生长不出来。如果生长出来，它特别的有生命力，特别的甜。大家尝过那个干的草根吗？甜草根特别干，但是含在嘴里可以润喉，但是你想象不出来，那种干草根是在枯地里面干土里面长出来的。基督的生命是嫩芽的生命，也是干根的生命。他无加兴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嫩芽的生命代表幼小脆弱，需要保护。基督从一出生开始就面对希律王的追杀，后来被迫逃到埃及。从埃及回来以后，实际上基督的一生都在面对人的逼迫，甚至谋杀不止一次，人要谋杀他。成年后一直面对敌对势力的攻击，家人的反对，同胞的拒绝，甚至门徒的出卖。而干根的生命代表坚韧顽强，不放弃。直到他死在十字架的时刻，干根的生命才结束。基督的生命乃是嫩芽到干根的生命，覆盖了人生所有的处境、挑战、艰难。这就是嫩芽与干根的生命，这是这个圣诞节的第四个好消息。大家喜欢嫩芽的生命还是干根的生命？也许你们都不喜欢，也许都不喜欢，但是我们都需要。这是两种祝福蒙福的生命，这是两种祝福蒙福的生命，我们都需要。嫩芽的生命、干根的生命都在神的面前，都在神的面前。嫩芽的生命丰富有供应，令人喜欢，令人羡慕，有未来。嫩芽嘛，绿的嘛。而干根的生命代表艰辛，代表成熟，代表挑战，代表危机，甚至代表死亡绝境。我发现做基督徒，不管我们时间的长短，我们的生命总是在嫩芽跟干根之间来穿插穿插。不管是身体的疾病，还是我们面对环境的挑战，人际关系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我的生命是一帆风顺的，都是嫩芽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干根的，苦得不得了。我做传道人主日讲道，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没有一个主日缺席的，没有敬拜的。其次，我没有一个主日生病生道不能讲道，或者嗓子不能出声了。进仁爱教会星期六敬拜，我还加上一天，我星期六也不能生病。星期一生病，星期六一定要好。就这个星期，我星期三开始感冒，星期六敬拜，正好我不讲道，但是星期天有培训，我们培训，我还可以面对啊，可以撑下来。然后再往下，这个星期六我就开始讲道。我发现在我自己的服事跟成长当中，有挑战，有顺利，有逆境，有顺境，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嫩芽与干根的生命总是交接的，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让我苦得不得了，抬不起头来，已经撑不下去了，也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让我安逸到，哎呀，我这是觉得 做基督徒已经没有挑战了，从来没有。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需要有嫩芽的生命，我们也需要有干根的生命。如今如果你处于干根的生命，觉得我太苦了，我太干了啊，我的灵命很枯干，但是很快你会进入到嫩芽期间，神会继续供应你，滋润你。如果你在滋润期，有一天你可能面对挑战，面对艰辛， 你要以你生命的力量来面对，在顺利的时候预备面对未来的挑战。嫩芽的生命，干根的生命，都是蒙福的生命。我跟师母如今住在北约科的一个公寓楼里面，这个公寓楼里面很多都是退休的老人，甚至上年纪的老人，有些人还要坐轮椅。我经常看见这些人，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就想到干根的生命，因为他们处于人生的晚期，人生的艰难期，甚至要经常雇人来照顾他们，他们自己很难行走。但是我发现在这些老人当中，有一些老人的生命完全的不一样，似乎又有嫩芽的生命。这种嫩芽的生命，我没有办法从信仰以外来解释，我只能从信仰里面来找答案。有一位老姐妹90多岁了，自己开车，非常乐观，她主动跟我搭话，我就跟她说话。我发现她的名字叫 Esther， 我说这是圣经的名字，你是基督徒吗？她说我是基督徒，她是圣公会的基督徒，非常喜乐，非常乐观。而且我问她有敬拜，她说有敬拜，还有敬拜，自己采购，自己开车，生活可以自理，90多岁了，一个人居住，持守他的信仰。我觉得这是嫩芽的生命，你可以讲他是干根的生命，但是这也是嫩芽的生命。我觉得真正有信仰的人，他是不断的在活出两种不同的生命来，来面对我们人生所有的挑战。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处境是什么，年轻人有年轻人处境，年长的有年长的处境，但是我们需要把握嫩芽的生命，干根的生命，干根的生命，嫩芽的生命。神会让我们在这当中不断的经历他的恩典。只要你是嫩芽，只要你是干根，你都会活在耶和华的面前，你都会滋润。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基督降生的真正意义，以赛亚书52:13-15，53:1-2，我们讲到一共4点好消息：人生有盼望，罪恶有替身，生命被复原，嫩芽与干根，几个挑战的问题。通过今天经文，基督徒未来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嫩芽的生命，你还是喜欢嫩芽，你不喜欢干根是吧？但是我相信神知道你的需要，你想要嫩芽，也许给你嫩芽，但是有一个时刻你一定会经历干根的生命。第二，基督替我们赎罪，我们如何彼此赦免，彼此相爱。第三，父母如何为子女的洁净祷告，而不是盯着他们的过犯，重复他们的过犯。第四，请描述嫩芽与干根的生命特征，你如何在各样的处境当中活出嫩芽与干根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您的儿女在这个圣诞节，在2025年的圣诞节，我们来庆祝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为他的生命，嫩芽的生命，干根的生命献上感恩。这样的生命在世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是不抱眼球的，是没有什么可喜悦的地方，但是它是我们的荣耀，它是我们的满足，它是我们的安慰，它也是我们的医治。当我们行走人生旷野道路之时，我们也相信天父必将把基督的喜乐，基督的盼望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超越战胜所有艰难困苦的挑战。我们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愿弟兄姐妹2026年能够更上一层楼，能够真正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来，能够有更大的盼望，更喜乐的生命。我们为2025年来感恩，今年也是非常蒙福的一年，我们走过了人生的高山低谷，我们也度过了很多的风暴。当我们即将结束这一年的时候，我们为所有的恩典献上感恩，我们为彼此感恩，为教会这个大的相爱的团体献上感恩，为每个星期所做的饭菜，我们领受的饭菜献上感恩，为所有付出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最后为我们的子女来祷告，愿他们能够真正明白领受基督降世的意义，愿他们能够 每一天被主所洁净，生命被翻转。祝福我们这个季节，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生活与家人的交流。荣耀归主，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您的众儿女今天在这里献上头场的敬拜，愿您爱子圣诞节的降临再次给我们带来崭新的盼望，再次来复原我们堕落有罪的人生生命，再次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像嫩芽像干根一样不断的成长。愿这个季节我们也能够为主做荣耀的见证。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